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可以在今天的早上边，在教会香港浸信教会的崇拜当中里边，度与大家一齐嘅见面，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彼此激励，是一件好值得我哋兴奋嘅事嚟嘅。但今日我个心里边度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动啊！弟兄姊妹，你身边有冇一啲你记挂住、你所爱嘅朋友？系啊！我鼓励你呢，立即的拿起你的手机，将香港浸信教会现场转播的 YouTube 连结呢，你送给他。你鼓励他啊，你带着祈祷的心啊，参加教会的崇拜。可能今日主的救恩、他的拯救就会临到在你所爱的朋友身上边度。当我们呢这段时间那里去研读有关十诫的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那里会觉得怎样。其实出埃及记是一卷丰富的表达了上帝对以色列民族那种的爱的关系。在当中里面那里刻画了神和人之间立约、信乐和爱的一个的书卷。特别在第十九章那里，我截录了一至到八节的经文，好想同大家一起去睇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嗱，呢一度咧话俾我哋听，原来咧神嗰个嘅心意系点样样嘅咧？原来十诫嘅出现咧，唔系一啲盲目嘅条例嚟嘅，而系基于爱同拯救底下出现嘅信诺条款。在十九章里面那里充分表达了耶和华神是怎样救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埃及是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神没有就这样带他们离开了埃及之下就撇弃他们，反而跟他们说：你现在要归入去神这个的伟大荣耀的国度当中。所以你见到以色列民的反应呢，是好欣喜，好能够接受这个新的安排。百姓的反应是好积极的。今日我们讲到十诫当中里面的第四诫。如果你有记起的话呢，其实陈牧师在第一诫的时候，在道论的时候都跟我们讲到十诫当中里面头那四诫，我哋一般嘅分类会睇到佢主要嘅教导就係呢神同人之间嘅关系。跟住第五到第十诫呢就讲述到呢人同人之间嗰个嘅诫命嘅吩咐。但係当我哋今日呢再仔细咁样去睇第四诫嘅话呢，可能你会发现到冇错啊，佢嗰个焦点係摆喺呢人同神之间嗰个嘅关系上面度。但是那个实践那个形态呢却是在人的身上面那里。他鼓励我们怎样啊，那一天啊，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面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方法。正因为这么具体的缘故，守安息日这个的习惯，这个的做法呢，在犹太教到今日这个世代当中里面，他们都非常之重视看这个日子为一个的标记，一个代表着他们信仰的一个的代号。当然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刚刚入到来这个的频道的朋友，可能你都会这样想，明明呢你哋啲基督徒咪讲呢十诫呢嘅内容呢就係、是、有超越时空永恒价值嘅，係咪但係呢我见到你班基督徒其实冇守安息日嘅。点解咁讲呢，就係话其实安息日啊未即係呢星期五日落嘅时候 到到星期六日落之前嗰、那个时间系安息日嘛，我都唔见你哋啲基督徒守安息日嘅，系咪啊？你哋咧都系讲下嘅啫，点样话遵行神嘅旨意啊？咁样样啊？我唔知道咧，你会唔会咁谂啊？今日咧，我就试下简单啲咧，咁样回应下呢个观点啊。嗱，其实咧，安息日嘅重点的而且确咧系嗰一日基督徒咧系要分别出嚟，神咧教导我哋咧要分别出嚟，我哋咧单单咧。就是专注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赐予生命的神的身上，我们并且享受和他一起那种的愉悦。在这个第四诫里面，神很清楚他主动提出我们要休息，而这个休息的标准也很具体，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说得很清楚的。相比在以色列民族当时呢，他们刚刚三个月之前呢还在埃及那里围炉，现在三个月之后出来了、即是刚刚过了 probation 三个月，是不是、神跟他们讲一个很崭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们有假放，你有安息日守，同以前呢日日做夜又做，一年365日都系咁做苦工，到而家唔系喎，可以休息，系几个美好嘅一个嘅邀请呢。同埋呢喺犹太人心目中里面嗰度，安息日啊、割礼啊呢啲咁样都系一啲具体嘅外显行为嚟嘅。喺诫命嘅執行上面度呢，比先前嗰三诫啊，嗰啲不可妄称神啊，唔可以雕作偶像啊，嗰啲嘅诫命咧，其实嚟得咧容易執行喎。总之我嗰日咧，行安息日嗰日我唔做嘢，咁咪 OK 咯，咁样样系咪？所以咧，对于犹太人嚟讲嘅话，到先知嘅时期咧，安息日同埋割礼咧，也许就成为咗百姓嘅例行公事。有啲人真心嘅。但是更加多的人呢是假意的。安息日就变成了活动，变成了社交的文化，更加极端的呢就变成了教条，被那些权贵所利用，反而成为了别人的压榨。到了耶稣的时代，你如果读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行的神迹，他的治病，甚至无讲论，好多时候都同安息日有关系嘅。喺马太福音嘅第十二章啦，路加福音嘅第六章啦，又或者我而家想读俾大家听嘅马可福音第二章嘅27节，耶稣系点讲啊？佢话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好清楚表达咗，安息日嘅主系佢自己，所以重点唔系放喺安息日喺一个礼拜当中里边嘅边一日边一个时段，而系人嘅焦点要放翻喺上帝嘅身上边，上主嘅身上边度，我哋要竭力嘅将荣耀重赞、生命嘅主权交翻俾神，人先至会能够得到安息。嗱，咁样可能喺荧光幕嘅你都会觉得哇，阿仲远，你咁讲都几虚下，系咪啊？即系点样将荣耀归翻俾主啊？咁样样系咪啊？咁啊，人先得到安息啊？可唔可以具体啲咧？系咪？咁啊，听讲话你哋啲咩啊？啲人死咗嘅话就会举行安息礼拜，系咪啊？系咪真系死咗先有安息啊？吓，咁啊，继续听啊！应该会有出路嘅，咁我哋继续睇咯吓。呢一个场景咧，又喺安息日嗰度发生嘅。咁耶稣又讲咗一番咁嘅说话喺路加福音。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嘅地方，照着习惯喺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嘅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嘅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告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啊！喺呢一度，耶稣喺安息日里边嗰度宣告咗一个重要嘅信息，佢要话俾世人听：你哋系要得到自由嘅，要得到真正嘅安息嘅。嗱，我试下具体啲咁讲啊。耶稣喺呢一度咧，表述咗好多当时嘅人需要安息、需要得到自由嘅一啲嘅吩咐、一啲嘅教导。但系今日喺香港呢一个处境当中里边度，我体会到有一啲嘅范畴，好想大家一齐思考。我深信我哋需要喺呢啲嘅范畴里边度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嘅身体要得到休息、得到自由。嗱，我唔知道大家咧谂起屋企啊，你嘅家庭啊，你会谂起啲乜嘢嘢啊？我就体会到咧，香港人咧嘅家庭屋企咧就系一个瞓觉嘅地方。你会翻屋企嗰度瞓觉啊？堆放杂物嘅地方，摆放咗你一堆嘅衣服嘅地方。咁当然啦，你屋企可能有一啲小学或以下年级嘅朋友仔嘅，咁你嘅家庭咧，亦都可能会成为咗一个咧补习中心，又或者咧更甚咧就成为咗一个教仔嘅杀戮战场。嗱喺疫症爆发之前嘅时间嘅话咧，我就更加见到好多家庭咧，其实都系模范家庭嚟嘅，一个礼拜七日咧。都冇乜话会翻屋企嗰度煮餐饭食嘅，开饭就喺嗰啲快餐店嗰度处理，做功课、温书、倾生意、拍拖、求婚，都喺餐厅嗰度发生。但系咧喺呢段时间点样样咧？所谓要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对好多人嚟讲嘅话咧，家庭就会变成一个灾难嘅地方。明明我仔女其实平时会翻咗学噶嘛，我会有啲机会喘息一下，可以瞓下觉啊。点知而家佢又冻咗响度，屋企好挤迫噶嘛，我点敢开镜头俾人睇到啫？嗰种嘅压迫感，嗰种冇休息，一日二十四小时都系一个好大嘅张力底下。我明白嘅，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的挑战令到我们没办法只可以平复下来好好地休息。我记起呢在五月初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个网上的节目叫做一点心情。在节目里面呢就访谈了一位呢海外的工作跨文化辅导员他叫 Kelvin。他就讲到呢其实在疫情当中里面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处境底下人好需要去订立一个时间表，一个工作有时休息有时的一个的时间表俾自己。圣经岂唔系咁讲咩？佢话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嘅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呢度好明显俾我哋睇到，上帝系一个按住次序喺六日当中里边嗰度创造呢个万物。如果我哋将呢一段嘅经文延伸翻到去创世纪第一章嘅时候，我哋会睇到上帝系噶，佢会有工作嘅时候啊，但系佢每一日都会有歇了工嘅时间，佢会睇下自己做嘅呢个世界做成点样样，佢会有时间去欣赏下佢自己手所作嘅工，佢每一日都赞赏。自己所劳碌的工作是好的。并且去到第六日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事。但是他却定立第七日成为圣日，大家都需要休息。如果想想我是老板就惨了，是不是那么做完事了，做完事那么第二个 cycle 又开始了，是不是六日那么之后我做完了，做完那么就再做了这样。但是神不是的。神系要停低落嚟喺第七日嗰度可以得到休息。嗱喺荧光幕上边度咧，一早就打出咗马太福音26:41嘅经文啊。经文系咁讲话，佢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记得呢，我年少的时候呢，接触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看到呢这段经文我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呢？我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呢，哎呀，神呢就耶稣呢不喜欢呢我攰的。即是呢入迷惑，所以攰是不好的这样。所以呢真是不好啦这样。但是我呢这段时间，如果我再默想安息日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就发觉神对我的要求其实不是一个责难我的要求。经文是怎么讲呢？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即是说他其实是邀请话俾啲弟兄姊妹听，话俾啲门徒听，其实我哋要警醒祷告㗎。警醒祷告就会让我哋唔好进入迷惑㗎。心灵固然愿意。其实耶稣系肯定呢一班门徒，佢哋嗰个用意，佢哋嘅初心系好想嘅警醒祷告。但耶稣话返俾啲门徒听，或者话返俾今日我哋听，我们的肉体是会软弱的。门徒经历了一天的劳碌之后，他们很疲倦，所以他们的意志上面是很想去祷告，但实际上面肉体是很疲累。今天我们都可能值得想想，当我们不断地去前冲，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搲的时候，是啊，我哋好想回应心里面嗰种嘅呼召，好想回应上帝嘅工作。但係几多时候我哋会同自己讲，是啊，真係太攰啦，我好多嘢做啊，我冇辦法只可以应承上帝啦，我冇辦法只可以应承我嘅同事啦。我哋就係咁样放低咗上帝嘅感动。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要继续奔跑嘅话，我哋要有恰当嘅休息，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向前继续走下去。第二点，我觉得我们需要得到释放的，就是在灵性当中里面可以得到复苏。是啊，安息日就是一个要分辨出来，焦点放在敬拜上面，放在神身上面。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的，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耶稣就是在安息日里面按住习惯去会堂敬拜主，他在那里当中读圣经，去思想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再看在使徒行传那边，我们就知道其实使徒们呢是可以每一日都去到圣殿当中里面那里敬拜主的。每一日每时每刻其实我们都可以祷告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我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基督徒集体群体的去归荣耀给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大家呢，剛才如果我們看回出埃及記的第十九章的話，你知道十戒出現那個的背景是怎樣的？就是這一班的百姓圍聚了在西乃山腳下那裡。不是西乃山有些什麼特別，不是他特別神聖，是因為上帝揀選了西乃山要向百姓顯現去親近他們。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个敬拜的蓝本。在那一刻里面，上帝的百姓经验的是什么呢？是惊叹神的威荣，同时又经历着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可以安歇在青草地溪水旁，因为他们就是经历了神的拯救和保护。在这段时间可能有人会问的，啊，为什么呢？香港浸信教会的崇拜啦，明明你们都录晒影的了，为什么呢？你们不可以给我呢任何时间呢点播，啊，看回咯，那就很方便我自己那个的生活作息咯，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但是呢，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哋好想弟兄姊妹你都有翻一个嘅习惯同埋規律。喺过去嘅日子里面度，你係翻早堂嘅，你係翻午堂嘅，你有一个嘅习惯。係呀，其实你而家身边可能呢得你一个人， 冇朋友、冇基督徒嘅家人同你一齐，只系你一个望住个荧幕。但系我好想你明白一样嘢，喺一个特定嘅时间里边嗰度一齐嘅敬拜，你自己试下默想一下。其实喺香港、喺世界、喺呢一个时间，我哋整个嘅群体同时嘅都喺度亲近紧上帝，我哋经历紧神亲自嘅同在，我哋集体嘅得到安慰同埋鼓励。盼望我哋继续嘅可以喺亲近主当中里面度得到苏醒。跟住第三点，我哋个人可以得到释放同自由嘅，就系情绪得到缓解。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嘅，喺列王纪上面度咧，18-19章里面就记述咗先知以利亚呢一位大能先知嘅生平。但系响第19章4節有咁嘅讲法，佢话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嘅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嘅列祖。呢度我哋睇到以利亚对佢嘅人生咧有好大嘅否定。你见到咧佢喺旷野嗰度咧不断嘅奔跑，原因就系因为咧佢生命感觉到受威胁，佢觉得佢自己会冇命。喺嗰一刻里边度咧，本来佢系一个好大能嘅先知嘅，但系佢而家就好直接向到神嘅面前喺度，唉，不如我死咗佢好过啦，咁样样吓。佢更加咧佢否定自己过去嘅工作，因为咧佢同自己同列祖有一个比较，就是哎呀，我比他们做得更差咁样嘅。但你见到咧，神咧对呢一个已经咧充满住张力，或者甚至无我形容 panic 嘅一个崩溃嘅人生咧，神对佢咧有一个咧好适当嘅牧养。经文咧，如果我哋可以睇翻嘅话咧，嗰、那个布局就系咁样样嘅。主咧就让到佢咧可以瞓觉。瞓完觉之后咧，就有得食。食完之后点样样咧？佢咧就有啲嘅思绪，咁佢就祷告啦，9-10節嗰度就将自己嘅感受啦、体会啦话俾神听。咁跟住到11-14節咧，神就用一种荣耀嘅形象咧向佢显现。咁跟住咧，仲听下以利亚心声，听完啦。又委任以利亚新的任务。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历程来的。这个是一个呢上帝治愈这个的以利亚的历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跟住落来以利亚就重新振作，他再一次的被神委任，他就去執行，他就去领受上帝给他的旨意。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这个的过程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很辛苦，面对着很多的问题，这个都不需要我再重复。可能你感觉到情绪低落啦，长期你的生命信仰都提不起劲来啦，你可以想想，是不是你没有好好的休息，没有给时间空间让你真正这个的肉体可以得到休息呢？你有没有专注在这位的神的身上边度？你听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郁结是什么东西，会不会透过在亲近神的过程里面，你跟自己对话，你听回自己的心声是怎样，与神同行，神会深深的这样去接触我们，情绪一步一步这样可以得到抒发。但我好清楚想话俾大家听，呢一个嘅过程系漫长。如果特别系已经患上咗情绪病嘅朋友，呢一个嘅历程 可能神会使用那些辅导员啦、药物啦，你要更加多的时间去亲近主，去面对自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条橡筋已经被掹到呢歪了，你要它回复回弹性，我们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忍耐，更加需要上帝的恩典，祂的介入。我会形容刚才我所说的释放和自由是你个人的层面。接着下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安息日带给我们的挑战超出了个人的层面，有它公共的层面的。我想跟大家先看这一段的经文，管家的职分，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咁讲嘅话，让他们管理鱼类、鸟类和一切嘅牲畜、野地爬虫等各种嘅动物。呢度讲到嘅他们就係讲到人类啦。神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使命就係要管理呢个鱼类，管理呢一个嘅万物嘅动物，呢一个嘅世界，佢所创造嘅呢一个世界。我呢就最近呢睇咗一段嘅短片啊。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一位前美国总统卡特，那时他当然在任，他在一次的讲论当中里面跟美国人讲的一番的说话，我想给大家看了我先再讲下去。
Good evening.It's clear that the true problems of our nation are much deeper, deeper than gasoline lines or energy shortages, deeper even than inflation or recession. In a nation that was proud of hard work, strong families, close-knit communities, and our faith in God, too many of us now tend to worshipself-indulgence and consumption. Human identity is no longer defined by what one does, but by what one owns. But we've discovered that owning things and consuming things does not satisfy our longing for meaning.We've learned that piling up material goods cannot fill the emptiness of lives which have no confidence or purpose. This is not a message of happiness or reassurance, but it is the truth, and it is a warning.
没错，这个的警告，我相信到到今时今日，比当时1976年更加真实。我们都经历下在03年的时候呢有沙士啦，是不是在官方的报告当中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是因为呢人在吃野味啦，吃一些呢本来我们平时不会吃的一些动物身上，这些的病毒传染到人的身上。2019冠状病毒都不用我多说，都是在这些的鲜活的肉类，这些的野味市场当中里面传开去，一次又一次这样，人没有在这些事上面得到教训，我们只是一种贪念，一种寻幽探秘满足个人私欲的一种的考虑。所以我们就想想，哎，那些的动物我们喜欢吃就吃啦，总之呢背脊向天的有什么不可以吃呢？甚至无会想想我们相信那些古灵精怪的一些想法，吃了那些东西之后我身体会强壮一些。其实有很多的食物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反而今时今日是因为这样的欲望的缘故， 自己伤害翻自己。食物嘅文化对我哋嘅生活有好大嘅影响。我想同大家去睇一份嘅文献，系咪？喺咧，世界上边度咧有好多咧关心粮食嘅一啲嘅研究学者，呢啲嘅学者就算好保守嘅，都会有一个嘅估算啊！估算啲咩嘢咧？就讲到咧一个比较长远嘅一个嘅问题，就系到咗2050年嘅时候，地球咧就会人口就会激增到90亿。激增到90亿。他们估计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我们还是吃那么多肉，我们还是这样样喝牛奶，我们吃那么多不同的谷类的话，到了2050年的时候，我们要增大地球那个的粮食产量120%，才可以满足到那90亿人。可能我哋住喺香港嘅，你唔会觉得有咩问题㗎。咁因为呢我哋去超级市场买就买到啦咁样。我哋好少会諗下其实嗰啲嘅谷物系点嚟嘅，系需要有农田㗎喎。嗰啲嘅肉类系需要有嗰啲嘅农场㗎喎。我哋要搵多咁多嘅新嘅农地去建构呢啲嘅农场。我哋自己都会諗下香港啊，如果想住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嘅话，我哋都需要填海啦，我哋都需要搵更加多嘅地土啦。究竟点样可以搞落去呢？所以我讲呢啲资料可能你都知道嘅。世人呢一般嘅人有两种反应啦，系咪？一种反应就系、都系咁啊，呢个世界系咪？所以呢我就唔生 BB 囉，我算数啦吓，总之呢今日我赚几多尽量嘅去玩啦，尽量嘅去睇啦，因为都唔知道第日我有冇命啦咁样。第二种人就可能好灰心好失意，觉得呢好悲观，前路茫茫。但是呢我想大家彼此鼓励。联合国呢有一个嘅机构呢就叫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啊 ,FAO 个简称啊。佢呢喺今年嗰度呢佢出版咗2019年嘅一份嘅粮食嘅报告啊。喺呢份粮食报告当中里面度呢佢有一个好卑微嘅一个嘅请求。嗱佢呢份报告里面度呢就指出咗一个呢佢觉得短期我哋必须要面对嘅问题。佢就讲到呢原来粮食呢由生产者去到嗰个嘅市场，即係未去到呢顾客身上面啫，就係去到嗰个售卖点嗰度啫。由生产者去到售卖者当中里面度。单系呢一个过程食物已经被浪费咗14%。唔计我哋喺酒店布菲嗰度嗰啲，唔计我哋呢喺雪柜里面嗰度唔记得食嗰啲。单是在运输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浪费了14%的食物，而这些食物是完全是被浪费的，因为它没有 recycle 的，没有循环再用过的，是只是糟蹋了的。2020年年初的时候估算全球有77亿人口，有 8.2 亿人是每日挨饿，处于赤贫当中。所以这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作出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呼吁。如果我们做好一点，也许那 8.2 亿人就已经可以得到温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鼓励我们，我们生命真的要有改变。我们要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改变这个的情况。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经文那里呢有一个这样的展述。他说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无论何工都不可作， 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是申命记的一段的经文。同样的是申命记版本的出埃及记。但你如果想一下观察一下这里的表达呢从出埃及记有少少不同。他有一个特显的地方就是他叫他你要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呢你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过往就是一个奴隶来的啦。你为什么要看自己这么特别呢他还有一个很强调的观念就是呢他说你和你的奴隶你的牛奴牲畜怎样样一样安息是一样。他将这些的奴隶主将这些的权贵摆在和牛奴牲畜那个视平线上面。因为事实上在上帝的面前这些的众生都应该平等。他们都应该享有安息的机会。甚至无我们今日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我们要保障别人都可以得到安息。我们要保障别人都可以有这个的权利。有时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只可以祷告有力量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固步自封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我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神比我们看高一点。他们让我们要看下周围的环境其实你是很宝贵。但是同时别样的生命都同样宝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卡特总统这位前美国的总统这么讲我们实在太过顾住自己了。跟着最后一点在安息日当中里面到希连给我们看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利未记这样讲他说呢五十年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希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里呢如果用今时今日的俗语去讲的话就是一个大洗牌的一个处境来的。是不是因为呢他说要怎样讲你要宣告那年第五十年是一个圣年来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各人要归到自己的产业里面可以回家即是换句话说所有的奴隶都不会一世做奴隶就算他自己真的一世做奴隶都好他的子孙都有机会的洗牌他都有机会的有一个自主的生活他都有一个自由的可能性这个观念是将安息日的释放的层次再摆高一个地位。安息日原来是要带给我们整个的世界有一个新的革新。但是可能你都会这样说是啊仲远我都明白我都好想有改变的但是怎样改法好呢不过我们要肯定一样东西你想不想真正的得到自由先你想不想得到释放有一个关键的部分我好想你不要走开你听埋佢。今年教会呢我们有个主题是不是就灵里祷告寻主道它是出自犹大书二十节的。和合本就这样译在灵里祷告或者现代中文译本就译成藉着圣灵的力量祷告如果我直接一点这样去讲的话藉着圣灵祷告较为贴合本来圣经的原意是的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其实是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如果靠住自己的话怎会有改变呢是要我们能够捉紧上帝我们藉着他的恩典 生命才可以得到改变。有一段的短片，我很想最后的彼此有一个鼓励。这段短片是一个黎巴嫩的牧师，他经历了一个的大爆炸之后，他接受访问的一个的片段来的。
And Pastor Saeed joins us now by Skype. Pastor,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n the show.
Thank you for hosting me, Wendy.
Pastor, you say the day of that horrific explosion at the port in Beirut that you heard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What did he say to you?
Yeah, we were meeting and praying at about 1 p.m. We pray every morning because at night we have discipleship groups. And we have kids that comes, because we have a center that hosts all the refugee kids, Syrian refugees. And we have lots of refugees come for discipleship. We have meetings in every room. We have so many classrooms. And we are 34 staff there. So I was feeling anxious.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heart. I don't know what to explain it. I felt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Something bad is going to happen. We start praying, but we didn't get the breakthrough. So I don't know why I was so rude. I went, everybody, go home, close everything and go home. Just close the center. Said, I don't know why, but please go home and come on Sunday. It was a Tuesday afternoon. Just like as if the Holy Spirit say, go. So I was saying, everybody, go home, pushing them, forcing them to leave. I was forcing them. And they said, we are cooking. We need to distribute food for refugees and for the poor. I said, today, cancel everything. Put it in the fridge. So they were thinking, I lost my mind. But they didn't know, and I didn't know. This is the Holy Spirit prompting. I didn't know why. They asked me why. I said, I don't know why. Just leave.
弟兄姊妹，神的拯救，祂会不会救一些灾民？祂会不会怎样去拯救一些生命？免他们肉身的死亡，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我很想在这里告诉大家，当我去听这一位牧师的见证的时候，我看到他是怎样，他的教会的群体是满有那种的方向感的，满有使命的。他们就在这个贝鲁特黎巴嫩这个地方里面不断地去帮助那些叙利亚的难民，他们就坚心地去透过门徒训练去装备他们。其实很惨的，对于一间教会来讲，因为他们就是一些难民来的，他们会离开教会的，他们会去到不同的地区那里。但他们就藉着这个机会，将这些难民有机会的将福音传给他们，并且装备他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不要将一种被蹂躏、被轰炸那种的苦毒、恼恨继续传言下去。这间教会在大爆炸之前是这样做，他继续都是这样做。当发生了这些危机的时候，这一位的牧师依然呼吁周遭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的去关心那些的灾民。他顷刻之间就能够再站起来，是因为上帝要使用这个群体。弟兄姊妹，圣灵的准备好神奇，他的工作好奇妙。我们人只可以准备好我们自己的心田，但你会看到神的工作在黎巴嫩、巴格达会出现，在香港都一样会出现。弟兄姊妹，我们要藉着圣灵的去祷告，我们不可以再靠自己。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啊，我们如果要靠自己的话，我们真是无能为力的。第四的诫命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只可以单一的去朝见你，我们单一的依靠你。主啊，我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生命得到释放，生命得到改变，全然的依靠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